又到了心灵之旅节目时间，主持人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欢迎您收听，请继续收听游子晴系列节目第一集黄慈平的心意，今天播送第二篇家事国事天下事。在上周节目里，我们请来美国多年的黄慈平女士和她的亲友们谈在美国过年的感受。黄慈平女士21年前来美国留学，在托利多大学获硕士学位，后来担任资深光学工程顾问，她同时担任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联席会议秘书长、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她还是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全美学自联理事兼人权委员会主席。在美国的这21年里，海外游子黄慈平走过了怎样的道路？请听他的亲友谈他们眼中的黄慈平，也听听黄慈平谈他心中的家事国事天下事。1978年，16岁的黄慈平跳级参加高考，以合肥市总分3名的成绩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学生时代的黄慈平除了课业之外还有广泛的兴趣。现在住在美国托利多的黄慈平女士回忆说，
那会儿为了能上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家也没有钱，刚好有个机会，全国性的大学生围棋比赛，每个省呢派2名，如果你成了前2名呢，你就可以去，而且当时还是做软卧啊，觉得很高级啊，当运动员对待的，所以呢我就拼命争了个第2名去了北京。
对学生时代的黄慈平印象很深的，他的同学梁小玲现在在美国波士顿从事高新技术开发工作。谈到黄慈平的时候，梁小玲博士说，
大学的时候他确实是很天真烂漫，我们都管他叫小孩，他是像我们年龄中比较小的吧，他这么多年来肯定成熟不少。我听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事情啊，我们有一次同学打电话来说，快看黄慈平，快看黄慈平，黄慈平在国会山上听证呢。
这里说的是在电视上看黄慈平，
后来一看，哎呦，真是都一点都和原来是不一样了。最近这几年吧，我们觉得他有一种好像有献身的精神啊。他把工作辞掉了以后，一直奔波在他们自己家和华盛顿之间。我觉得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挺不容易的。他就是很执着吧，很特别有能量啊，精力很充沛，能够做很多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能够付出很多精力，他身上担子很重。
多年来一直是全美学自联会员的陆文和博士是一位资深精算师，现在住在美国西雅图。他谈到黄慈平的时候说，
黄慈平我跟他相处有10几年光景，总的来说这个人是个大好人了，基本上行事为人都是老派作风，你跟他打交道不会吃亏的，很多个场合都是有这个亲身的体验，而且这个人公益心非常的强，我看他经常去捐很多次钱，我没有见到其他的中国人在这么多场合捐钱的。
在上周节目中，被采访者也谈到黄慈平女士10多年来参与美国社会和华人社区的各项公益慈善活动，例如募捐、登记捐献骨髓、陪伴无家可归者过夜等等。黄慈平的弟弟黄建安一直注视着二姐慈平所走的道路。黄慈平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黄宪安比二姐慈平小4岁，步姐姐后尘，在姐姐考上大学4年后也同样跳级考入中国科技大学，而后来到美国。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黄宪安先生现在是美国圣威廉公司研发部门经理。谈到二姐黄慈平所走的道路，黄宪安说，
我看他走的路不是有很多人走的路了，你看有很多从国内因为命运出来的人到这边，因为要谋生啊，因为其他原因渐渐的也就从这里面撤出去，而他的例子基本上正好相反，虽然说他从89年命运的时候就已经有涉入了，但事实上他一直是到90年代后期他投入越来越多，90年代后期他在工作，到那以后的话他就完全就把工作辞掉了，完全投入到民运里面去。这个例子好像我是没有看到过的。
他这样做您怎么看？
他是一个选择了，是有一个理想在支撑他吧。很多想法我们大家都会有，但是不一定会有人会有这种投入，那很不简单。
嗯，就是为了这种投入，海外游子黄慈平的中国护照延期申请被拒绝。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来美国已经20多年的黄慈平也一直没有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其实我10年前就可以加入美国籍，因为也是现在给卫星生基金会做，我觉得我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是代表中国人民做一些要求，因为这个原因呢，我就保持了我的中国公民的这样一个身份。但是这个身份也确实给我旅行啊各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那么能不能就请您谈一谈您担任卫星生基金会执行主任，卫星生基金会和您本人的参与主要是从事哪些方面的工作？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在国际上的声援，要求西方的民主国家政府也好，议会也好，或者联合国来对中国的人权民主进程呢表示关注，在可能情况下呢进行推动。我们也会游说一些对中国的远景是有好处的事物，在中国国内，尤其是魏金生先生本人，通过新闻媒体也好，通过人和人之间的个人的接触来鼓舞这个中国人民的坚持自由民主的过程。那么在这点意义上呢，我主要做的是辅助的工作，有的事实上很多都是一些繁琐的联系啊，整理一些文件啊，很多工作都是我过去可能不屑一顾的工作，但我现在呢也意识到都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同是海外游子的程以克女士住在美国芝加哥，她在一家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程以克女士回忆她与黄慈平最初的相识，她还记得1989年北京发生6.4屠杀后，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加的一次集会上看到的黄慈平。
那天下着雨，他一直没有打伞，他就在那儿念了一些文章，在最后在台上说话的时候他就哭了。他说，我知道今天咱们大家聚在一起，明年后年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不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有这么些人为了我们，为了中国人做出一些牺牲。我当时就心里挺感动，我就递给他那我带的苹果啊，带什么东西，他说我不吃，我一点都不饿。然后那就是最初开始认识。
很多朋友是在公众场合认识黄慈平的，但是谈到那个时候的自己，黄慈平说，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羞涩的人，我在那以前如果有2个以上的生人，我连话都说不出来。这个情绪呢一直延续到89年，我当时其实是学生会的头了，鼓起很大的勇气，觉得要支持国内的学生，在我们那个大礼堂那里开会。然后我一走到那，哗一下煤光灯全亮了，我们当地所有的记者啊、报纸、电台的和那个电视台的全部都出来，他问我问题。我当时他们问什么问题我都没有听懂，就是我就吓坏了。另外一方面呢，我当时我也理性的想呢，我觉得我们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也许中国就能走向民主的。所以呢，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我才慢慢的从自己的这个壳里面啊走了出来。
黄慈平说，在89-64死难者中有他大学时候的班长郝志金。
我上大学时候的补班的班长叫郝志金，小伙子长得也挺俊的，人也很开朗，学习成绩也很好。我们现在在美国的同学是比在中国的还要多了。郝志金在当时情况下绰绰有余，也可以到美国来。但是呢，郝志金呢，他参与了很多 TGI 所诸如此类这样的活动，他是一个很有奉献心的，也是真的是很爱国的那种人。结果呢，在89-64的时候，他是最早的死在墓区第一人之一。这件事情对我当时打击是很大的。他的尸体是过了1个多月以后才找到的。我们这个大班是150多个人，他是唯一的独子。结果他的父母亲在马鞍山，哎呀，那你能想象就是多悲惨。他的新婚的太太一直在家等，最后是等于到 北京各医院，一具尸体一具尸体的翻过来，是翻到他的肺库，然后身上还有一个钥匙环，能从那钥匙环里面才认出那是他，因为一个多月以后他已经是面目全非全黑掉了。说实在也没有想到说共产党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这么杀人，这还是非常非常震惊的。所以在这点意义上呢，我们当初都是想做什么第一个科学家，觉得这样就可以救国了，但其实这不是真正救国。真正救国呢是一个公平的社会，这个社会并不见得需要有什么核武器，而需要的呢是一个真正的合理的结构，包括一个合理的合法的被公民们选出来的政府，想能够被相信的政府。
黄慈平女士从此投入海外民主运动，以后与黄慈平交往多年的程以克女士说，
她为了做这件事儿，她把她自己的干了好多年的正式工作给辞掉了，应该说她就是一种献身精神，一种牺牲。
程以克女士还特别谈到黄慈平的先生对黄慈平的理解和支持。黄慈平的先生劳伦斯·安德森·黄是一位美国人，他姓氏中的黄是与慈平结婚后加上的，这在美国人中也不多见。劳伦斯·安德森·黄是托利多大学天文学终身教授、天文台台长。程以克女士说，
我的一堆朋友到他家去做客，他们回来就讲说他这个先生啊真是好人，其中有一些人他们对美国人还多多少少有一点成见，他们就说，哎呀，那天啊一堆人陆陆续续到他家，就从晚上六点一直到清晨五点，不断的有车到他们家。她的丈夫第二天也是要工作，她丈夫就来一批接待一批，很热情，在厨房里头忙着各种吃的东西给大家吃。来的人都是四面八方来的，到了一起光忙着自己见面说话了，都没怎么注意这个慈平的丈夫。后来第二天清晨他们都准备上路时才发现，她这个丈夫居然就在厨房里头待了这么一夜，也就没睡觉。大家就感谢她了，她也非常诚恳地表示她很高兴那么多人能够在她家落脚。
黄慈平女士以她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为例，比如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多次陪伴无家可归者过夜，谈她的先生对她的带动和影响。
我先生呢出生于一个很好的人家，就他们的家教仍然是非常严的。那么在这点意义上，比方说我去做这慈善事业也是受到他很大的影响和带动啊、在当初呢，在早期的时候呢，我甚至觉得哦，他们需要睡觉，给他们点钱就好了。但后来我理解到，就是说这个是身体力行，是真正的给这些人带去爱心是要重要的更多。
在新春佳节期间，我采访了黄慈平的先生劳伦斯·安德森·黄，他先用汉语向听众朋友致节日问候。
春节好。
谢谢，春节好。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是，您为什么会娶一位中国太太？会不会感觉文化差异太大？
Well, my parents were both academics.And I had lots of contact with
我和我的父母都是搞学术研究的，所以在我们的环境里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外国人。我也去过世界各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文化差异没有感觉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再加上黄慈平很可爱。
我问慈平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他在美国参与一些慈善活动是在您的带动之下，并且说您的家族也有这方面的传统，能不能请您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也谈谈您从事这方面活动的想法？
I would say that my parents more than giving their time for charity work.
我的父母亲在业余时间其实做过很多慈善工作，也给慈善机构捐过钱。最多的就是我父亲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建筑的学生到美国来，我父母会尽全力帮助他们适应美国的生活，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等等。
I think that I myself am very lucky to be where I am and have a good job and a good income。
我认为我有很好的工作，也有很好的收入，一切都过得很舒服，但这一切是因为我的运气很好，所以这一切来得很容易，而有些人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我如果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话，一定希望受到很多帮助。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敏。今天播送的是游子晴系列节目第一集，黄慈平的心意，第二篇，家事国事天下事。黄慈平女士21年前来美国留学，在托利多大学获硕士学位，后来担任资深光学工程顾问。他同时担任中国海外民主运动联席会议秘书长、魏京生基金会执行主任。他还是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简称全美学自联理事兼人权委员会主席。在美国的这21年里，海外游子黄慈平走过了怎样的道路？请听他的亲友谈他们眼中的黄慈平，也听听黄慈平谈他心中的家事国事天下事。现在接受我采访的是黄慈平的先生，美国托利多大学教授、天文台台长劳伦斯·安德森黄。我问的下一个问题是，您有时和太太一起去参加中国民运人士的会议，我想请您谈一谈您的心情和您对中国的了解。
Before I met Ziping,I knew a little bit about China, a little bit about Chinese art.
我认识慈平以前就对中国有所了解，尤其了解的是中国的文化艺术方面，更多了解的是中国古老的天文学，因为我本人是天文学家。当然，我非常喜欢中国的食品。我认识慈平以后，很有幸去了中国两次。我得以了解更多有关中国的事情，我非常为中国深厚的文化所感动，觉得那一切都非常激动人心。我也注意到共产党声称在中国大家都平等啊，诸如此类，但事实上并不是这么一种情况。
当我问到最近几年黄慈平几乎是全时间投入了中国民主运动，经常来往于托利多和华盛顿之间，驾车单程就要10多个小时，会给家庭生活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您如何理解他的工作和您自己为此付出的代价？黄慈平的先生说，
Well, I'm worried about her when she's on the road. On the other hand, I'm so proud of what she's doing that...
他每次上路的时候我都很担心他，同时我也为他能做这些事情感到非常骄傲。从这个意义上，我并没有做出什么牺牲，因为他在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黄慈平的朋友冯洁美女士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说，
因为慈平他陪他的先生度假，就到我们阿肯萨来，他就住在我们家里。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啊，但是呢，她又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太太。她也私下跟我说，由于她的工作比较忙，而且不像普通人的工作，有周末啊，可以陪丈夫啊，所以她觉得她很欠缺丈夫，所以一有空呢，她就是多陪陪丈夫。所以我也听了蛮感动的。就是这次她在我们家住的这几天里，她是工作还是不断。我们给他一个房间，有客人来我总会晚上请过来好几次，他房间的灯都是亮的。有一次早上6点钟我起来，我看到隔壁书房还亮着，他先生睡着了，他还在工作。我说，慈平你怎么还没睡？他笑笑，他说没事啊，因为工作多来不及做，白天要陪先生玩嘛，要东走西走，我没办法，我只能晚上做。这也是我非常佩服他的地方。
接下来我采访了黄慈平女士现在任职的魏京生基金会的主席魏京生先生。魏京生先生因为在中国提出民主诉求，先后一共被判刑29年，坐牢18年后于1997年11月保外就医来到美国。我问魏京生先生，请问黄慈平女士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形下开始参加魏京生基金会工作的？
1999年的时候，也就是说那时候是最艰苦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国会里打那个 PNTR 那一仗的时候。
有关是不是给中国最惠国待遇？
连美国人都说从越战以来美国人为外国的问题争论的最大的一次。
算起来黄思平为基金会工作到现在有
5-6年了，专门来做这工作。
他主要参与工作是在哪些方面？
一直是担任基金会的那个执行主任，大事小事一把抓了。现在他已经可以代表基金会在外面发言了，美国的政界承认他有这个资格。最主要的是在日内瓦的人权大会这个范围内，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和各个支持我们的非政府机构合作，在这方面他联络工作做得非常多，大家都对他非常熟悉。而且我们在日内瓦工作每年都非常的艰苦，而且人手也不够，我们主要都是靠一些 volunteer 的朋友在帮忙，
都是没有报酬做义工。
我想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比较困难的一点，就是你能把这种艰苦的不得任何好处的这个工作坚持下去就非常的难。按他自己原来的工作年薪还是很高的，但是在我们基金会工作呢，等于是义务的工作，只能领一点那个生活补贴，这样很少的钱。而且基金会有时候很困难，遇到紧急的事情的时候还得他自己掏出钱来贴进来。其实我们基金会的几个朋友都是这样的，看到国内的朋友那么困难那么艰苦，有时候多多少少还得掏一些钱给他们，所以往往像黄子平是掏钱掏的最多的。
黄思平1962年出生于上海，父亲黄钦茂，母亲李夏春都是知识分子。黄思平少年时代随父母亲移居安徽合肥。回顾走过的道路，黄思平说，母亲的为人对他影响很大。其实他的母亲是最早向他介绍魏京生的人。
我妈妈呢，其实啊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也对整个社会世界大事都很关心，也能很能接受新的事物的人。我母亲对我的最大的影响，事实上跟这部分我现在做的很多事情是有关系呢，就是她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相当敢说敢为的女人，具有极其大的同情心。他小时候是在教会学校上的学，我们小时候特别特别穷，但是因为我们当时家里面住在安徽合肥，他省会有很多上访的人，沦落成这个乞丐。我妈妈会把我们家的饭啊就给他们去吃，甚至呢有时候呢会把粮票，你知道那会儿粮票啊什么煤票是很宝贝的东西，他会把粮票给这些人。有一次呢他给了比平常还要多的这个粮票给这个年纪非常老的这个老头。我爸爸他也是很有同情心的人，但他还是忍不住说了，他说你给了那么多。我妈说哎呀这个人啊让我想起我父亲，他的背影长得非常像，而且你看人家这么大年纪了他能讨到多少呢。我妈妈另外一个影响呢也是挺蹊跷的，就是其实我父母呢当我们考大学的时候，我们三个孩子考分都非常高，我父母亲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说，你们是一定要学理工科，绝对不能学文科，因为一学文科就是政治，一有政治是会掉脑袋的。就是这一部分原因呢，我父母也很难逃过政治上的迫害。我母亲一生都非常坎坷，1976年她写过一首诗，诗里面大概有乌云两个字，她就差点被抓起来。到后来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她就在那说政府怎么能够这样杀人，就因为这原因她事实上没有到退休的年龄，但是呢他们就等于把她给赶走了。但就是这样子呢，我妈妈仍然是一个很有良知的人，比方说她像现在我做这些事情她也是知道，她总是很担心，她担心我被害，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矛盾的。我母亲事实上是第一个向我等于正式介绍了魏京生先生的这个人物，那还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70年代末，我那天回家在黑暗的灯光里面，他正在读报纸，他非常愤怒，他把这个报纸啊《人民日报》往这个床上一扔，那上面正好是就是魏京生被判刑被剃了光头。后来我母亲在他们的工作的小组会议啊谁也是提到了魏京生，说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呢他还受了处分，奖金什么都被取消了。所以在这点意义上我觉得我母亲是很有一点正义感的。
正是由于黄思平参与了海外中国民主运动， 1998年他回国被拘捕，他回忆那年与父亲见的最后一面。
真的，以前我是经常回国，我的这个美国公司啊一直很小心，每次我取回中国身上总揣着一个介绍信似的东西，而且总有美国同事啊在这里。那时候没出什么事情，1998年2月我辞掉我的全职工作，4月份呢我决定陪我父母去各地方玩一玩，我突然被扣了起来。当时他们派了公安部这些秘密警察跑到我们家来给我抓走。我其实我就是为了不让我父母亲知道，我怎么也没讲，我说哦那我得走一下，你知道我也没有说这些人是谁。我爸一看就知道不对，对我爸说根本就不认识人就跟走了。我从楼上走到楼下嘛，有好几辆小车，他们就前后夹着我。我进了这辆车呢，前面坐着两个人，后座上呢我坐在中间，左右各一个公安部的。那我爸一看就知道不对了，就知道这是等于我已经没有人身自由了。这件事情对他打击是非常大的。然后后来他们给了我20分钟让我打包跟我父母告别，父亲真的是吓坏了。我父亲就拼命说他是好人啊，他是好人啊，想把我救下来，但其实当然是无济于事的。那件事情对他的刺激是非常大的，而且呢确实我是他最喜欢的孩子，他总是这么说。
后来怎么样？
给我弄到了一个3层楼里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一个偏僻的农村，有那么10好几个警察问问题啊。后来我知道确实很多人也都做了，但是在我就觉得非常受侮辱，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就是他们一定要逼我写一个叫做保证书啊，过去呢做了这个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保证今后呢也不再做。我说我没过去也没做过，那我自然绝对可以保证今后也绝对不做，而且我在做的事情事实上都是为了中国好。当时事实上也就威胁到我，就是说你很孝顺父母我们都知道。当时我其实是蛮痛苦的，因为觉得所谓忠孝不能双全，怎么突然真有这么一种事情。后来因为国际压力下然后回美国来了，不幸的是果然过了一年我父亲就病重，当时诊断是肝癌。后来我父亲几次病危，每次都要回去，他们就会很卑鄙的提出这样那样的条件，一直到我父亲过世，我也没有能参加我父亲的葬礼。我毕竟总觉得很对不起他老人家。
黄思平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感动了他的朋友们。程以克女士说：“
他做这些事都是为了中国老百姓。他说起来工人的状况，说起来妇女的这个不平等，说起来孩子没钱上学，他都说得非常动情的。”这就为什么我这个人也不管政治，可是他说这些东西打动了我，凡是跟这些有关的我就帮他做。
海外游子黄思平心中牵挂着故土亲人，也常常回忆过去的时光。新春佳节期间我采访他的时候说：“思平，唱一段你喜欢的中国歌曲行吗？”
粤曲我也比较喜欢，这跟我在上海长大背景可能有关吧，我唱唱看好不好？
思平要唱《红楼梦》中的几句。
哎呦，糟糕了，我脸都红了。怎苏菲伴娘黄金用你的难得自信，怎几个不行。
思平，还有什么歌曲是你特别喜欢的吗？
我们那会唱的比较喜欢的就是邓丽君的和台湾校园歌曲嘛，我在大学的时候。
哪一首最喜欢？
可能绿岛小夜曲。
绿岛小夜曲，绿岛是台湾民主制度实行之前关押政治犯的地方。
是不是有点不幸而严重了？如果当时喜欢另外一首歌的话，是不是就有另外一个不同的道路在我的前面？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心灵之旅节目。自由亚洲电台网页的网址是3w.rfa.org，欢迎登录我们的网页。听众朋友，这次的心灵之旅节目播送完了， 心灵之旅节目是由张敏采访编辑主持制作的。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